那我打开圣经，我们从49章29节开始，我们一同起立。创世纪49章29节，雅各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麦粒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弟，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了。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里。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中。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粒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神话。
感谢归给神。
天父，有时候死亡、疾病、艰难的人生会像乌云一样遮住我的双眼，求你宝贵的话语来点亮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的眼睛穿透这种种的乌云，看见你信实大能慈爱的手的工作。我如此祈求，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就坐。雅各马上要死了，在临终前，他奋力提起精神，为他12个儿子来一一祝福。这是我们之前看的祝福以后，雅各最后给儿子的一个请求，一个命令，是关于他的葬礼，关于怎么把他埋掉的事情。他可能是用着他最后一口气来说完这段话的。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站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和我的祖先、我的父亲站在一起，就是在迦南地麦粒前麦比拉田间的洞。他说，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你看到没有？雅各给他的儿子们一个非常详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详细到他不希望他的儿子们会有一丁点的弄错。他要求他们把自己安葬在亚伯拉罕，在23章我们读到这个故事，从以弗伦手里买来的，他作为迦南地寄居者、外地人、外乡人的第一块永久产业、第一块不动产。而这块这块永久的产业，我们说它象征了神所应许给他的迦南全地，这是以色列合法拥有的土地，所以雅各想要葬在那里。他认为他葬在那里是死得其所。而雅各这样的要求，如果我们停在这里想一下，是意味深长的。你要想一想，他的妻子，他心爱的妻子拉结葬在哪里？前面有提到过，以法他在伯利恒，对不对？而利亚是站在这个以弗伦的这块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雅各说我为了能站在那个地方，我宁愿选择跟我心爱的妻子拉结分开，然后跟利亚站在一起。你注意到没有？他没有称利亚为他的妻子。他说亚伯拉罕葬了他的妻子撒拉，以撒葬了他的妻子利百加。可是他说我把利亚，他没有说我把我的妻子利亚葬在那里。他始终是把这个拉结看作是他的妻子，而为了能葬在那块地，他甚至选择说，我可以跟我心爱的妻子分开来埋葬。为的就是要站在那块地方。为什么？为什么雅各如此强烈的想要站在那块地方？这再一次的向我们显示出他对那位立约守约的神的信心。之前我们在雅各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场景当中，已经看见他对神应许的信心。现在再一次，当雅各对他的埋葬、对他安葬之地的这些的命令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信靠神将会赐给他的后裔土地的应许的信心。神已经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以撒也要给他和他的后裔。雅各在死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这应许的成就，他还在埃及，以色列全家都在埃及，但是他深信终有一天神会成就这应许，神会按着自己的时间来成就他的应许。而在神的时间到来以前，雅各就凭着信心先到那里去。他要安葬在哪里？他就安葬在以色列家永久的土地上，等候神的应许有一天实现的时候，他也可以在那个地方。雅各向儿子们交代完后事之后，就把他的脚收在床上，安然 去世。圣经说他弃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雅各死了，故事到这里快要结束了。雅各的死亡会是以色列历史的终结吗？现在留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悬念，雅各的儿子们会按着他所吩咐的去做吗？你不能保证。你要知道，他的儿子们当然后来跟他们关系修复，可是雅各的这个命令啊，对他当时对他的十个儿子来讲是有一些挑战和困难的。首先，迦南地离埃及大约有7天的路程，你走7天在沙漠里是一件很艰难的路程。你抬着棺材，抬着一个死人，要走7天的路程去完成这个安葬，是有许多的困难和危险要面对的。如果我们用今天的人来想，雅各的儿子们还有12个儿子，还这么多，他们会选择便宜形式把雅各安葬在埃及吗？他们会互相争论说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吗？而且如果他们把雅各安葬在埃及，他们会避免这个冒犯法老的这个风险。要知道法老可能会对他们就是把死人安葬在国外这种做法感到不开心。而且葬在埃及的话，我们可以每年都很方便带我们的孩子去这个纪念我们的祖先，对不对？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住在美国呢，每年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来上海扫墓是不是很不现实？雅各生前可能已经意识到有这种种的困难，所以他在在48章的时候就让约瑟向他起誓，说你一定要把我葬在迦南地，不要把我葬在埃及。然后他又在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吩咐命令他的儿子把他葬在迦南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坟地上面。而雅各如此的坚持这件事情，是要清楚的向还在埃及生活的他的子孙表明一件事情：埃及不是我们家，埃及不是我们的家，迦南才是我们的家，还是耶和华应许赐给我们的地，这世界非我家。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悬念来继续往下看。我们就读到约瑟为他父亲的死而伤痛欲绝，他伏在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深爱他的父亲，虽然他知道这是他父亲必走的路，他仍然感到深深的哀伤。但是哀伤中的约瑟，他仍然需要尽快的处理父亲的后事，因为埃及是一个非常热的地方。之前那个上海封城的时候，有很多老人在家里去世，然后殡仪馆的车根本忙不过来，很多人就得把他们的这个家人的尸体放在床上好几天。那幸好那还是冬天，如果你想象在上海的夏天，所以约瑟必须尽快的来处理葬礼的事情，否则雅各的尸首很快会腐烂。然后为了完成父亲的吩咐，我们发现约瑟选择使用埃及处理死人的方式来保存雅各的尸体。他命令伺候他的医生所以处理这个尸首是医生的事情，来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就按着埃及的办法，做制作木乃伊的办法，用香料熏了以色列，把雅各做成木乃伊。熏尸的长历是40天。中国人都明白丧葬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有白事？因为一家人根本就负担不起把死人埋葬这么大的一个花销，所以要召集四面八方的乡亲一起帮助我们把这个丧事给举办了。普通的丧事都是这样，何况这里这个约瑟要用埃及法老才能够享有的那种山上的方式来埋葬雅各。你千万不要以为木乃伊是很常见的，如果木乃伊是很常见的，今天去博物馆你就不会看到有人展出一个木乃伊了，对不对？木乃伊是法老用的，是这个最高规格的葬礼的形式。 才是法老才享有的尊荣和权力，因为他所要耗费的时间，所要耗费的人力资源是惊人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埃及很普遍的丧葬方式，这是独属于君王的方式。所以在雅各死的时候，约瑟用君王的葬礼规格来处理雅各的尸首。不仅如此，第三节我们读到，以及埃及人为雅各哀哭了70年。不仅约瑟这样做，埃及人也为雅各的死有非常隆重的一个礼仪。埃及当时的做法，如果法老死的话，哀哭72天。所以这两个细节是在这样告诉我们，埃及人把雅各当作君王一样来处理他的葬礼。雅各活着的时候，以色列国还只是个雏形，可是在他死的时候，圣经却明确地把他描绘成一位事实上的君王，以此表明以色列家必定会形成大国，而雅各正是这个大国第一位君王。但我们前面提到，雅各的儿子们还是会有难题，法老会不会批准他们把父亲安葬在外国，在迦南？埃及人已经以君王的规格为雅各预备葬礼，而且一直以来法老善待雅各全家，把埃及最好的歌山土地给他们。可是如果他们现在向法老提出，我们要把父亲葬到国外，这会不会被看作是在蹬鼻子上脸，是不识好歹？蛮有智慧的约瑟是策略性的来处理这个难题。当哀哭的日子结束之后，他没有直接去找法老。经文告诉我们，他去请法老家中的人，就是朝廷当中其他的埃及官员来为他代求。第5节，我们要对比约瑟的话和雅各之前的吩咐。你注意到约瑟的话里面略去雅各可能得罪法老的话。雅各跟约瑟说的时候是说，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47章末尾的时候，约瑟将他父亲的吩咐在这里总结为，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他避免去触怒法老，而在这个请求之后，约瑟进一步表明他会在料理完父亲的葬礼之后回到埃及。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在这里停留一下，约瑟的请求当中最关键的字是上去，求你让我上去。我们听这个词没有什么感觉的，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听这个词，他们会很敏感。上去，他们在什么场景当中使用这个词？在46章的讲道当中，我们的标题是以色列国下埃及，从迦南到埃及叫下去。那上去是什么意思？上去就是离开埃及，出埃及，回迦南。创世纪的第一批听众就是那批出埃及要进迦南的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听到上去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哦，这是指我们要出埃及，要回到应许之地。换言之，雅各的儿子们前往迦南安葬父亲的这趟充满困难和危险的旅程，是一种对后来的以色列国的预言。在上一章我们读到了雅各是用口的祝福来预言以色列国的未来，而在这里是通过葬礼这个实际的行动，向后来的以色列人表明他们也要经过一个出埃及进迦南的旅程。这趟安葬的旅程是后来出埃及旅程的一个预言。法老会同意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在出埃及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不对？法老会同意吗？法老同意了，他很爽快的批准了约瑟的请求，你就要请个假了。好的，你可以上去，你可以出埃及，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向我们详细的描述了这个出埃及送葬的队伍。 约瑟上去葬他的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妇人孩子羊群牛群就留在歌山地，因为他们后来还要再回来。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送葬的队伍，有法老的臣仆、法老家的长老、以色列所有的儿子，还有车辆马兵。你对这一幕感到有没有点熟悉的感觉？在出埃及记这一幕再次的出现，以色列人带着从埃及所得的许多珍贵的东西上路了，也有战车马兵，不过战车马兵是为了去追他们，不像这一次是要跟他们一起去送葬。所以很明显的经文在这里通过这些送葬的细节，是要把我们跟后来的以色列出埃及联系在一起。而迦南人在这趟旅程当中也没有缺席，圣经特意提到迦南人，他们到了约旦河外雅德河产，在那里只因丧礼就要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然后迦南的居民都听见了，都看见了，他说哇，这是埃及人极大的一场哀哭，那个地方就叫做亚伯麦西，就在约旦河东。你看，甚至连地名都纪念了这次盛大的葬礼。最后雅各的葬礼顺利的完成，第十二节我们第一个悬念终于解开，雅各的儿子们没有违背他们父亲的吩咐，圣经清楚的说，这一次他的十二个儿子们遵着父亲所吩咐的办。雅各的儿子们没有因为种种的挑战、困难、危险而违背父亲的话，他们在生前可能对父亲阴奉阳违，可是在雅各人生的最后，以色列的众子终于同心合意顺服他父亲的吩咐来行事。然后十三节他们就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里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他的弟兄令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他们又回到了埃及，他们在等待那场离开埃及再也没来的。雅各在迦南地的坟墓向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继续的宣告迦南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与以色列立约的耶和华必定会信守他的应许，他会呼召回到埃及的以色列人重新踏上这条回去的路，把应许之地最终赐给他们。所以当后来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听见摩西对他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当他们听到摩西这样的吩咐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起此刻他们父辈全心同心合意的顺服父亲的话，听父亲的话，而这是耶和华在以色列家所施行的奇事，他将一群悖逆的争斗的人，彼此隔阂的一群人，改变成一群合一忠心的子民。所以雅各是存着盼望死的，他是存着盼望葬在应许之地的，而将来有一天神要成就他在迦南地建立神子民家园和国度的应许。圣经很少在人的葬礼上花费笔墨的，你要注意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圣经只用了两句话，在25章19节，我只读上半部分。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就这么说。以撒死的时候呢，更简单，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圣经对葬礼怎么去做，是不是够豪华？那个是不是这个让死人很有面子？他不看重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个创世纪前面的葬礼的这些很简略的描写， 然后你来到这里读到雅各葬礼的这种隆重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这些细节不是为了表达说哇雅各很了不起，他的葬礼多么的伟大，这些细节是也有用意的。圣经早已借着这些细节向以色列民启示他们归回应许之地的盼望，因为创世纪紧接着就是出埃及记，到了后来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先知们也常常去描绘神的应许成就，人回到应许之地的画面。而当他们描绘这个画面的时候，他们说当以色列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有许多来自万民的人伴随。以赛亚先知在他的开篇第二章就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在我们宣召文当中提到万膝万民都要跪拜仰望这位神，这位救主。当以色列人回归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不仅他们回归，万民也要跟着他们来到这块地方。雅各归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除了他家中的人，还有埃及国的官员和长老，埃及的军队，连迦南人也参与到这趟旅程当中。我们一直谈到以色列在这个地上被建立的目的是要使万民得福，而所以这趟旅程不仅预示了以色列人要归回埃及的旅程，也预示了神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使万民都流归这山的那个景象，幕后的景象。所以这个应许在新约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而进一步成就。耶稣前往耶路撒冷，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完成一个出埃及的旅程。耶稣必定要走这趟神指明上去的旅程，而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耶稣把路加特别向我们描述，耶稣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以色列人、外邦人，被人忽略的人，被人视为不洁净的人，种种误解耶稣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万民。在这过程当中，耶稣称赞那位罗马的百夫长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然后紧随着这句话之后，耶稣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马太福音第八章，在末后的日子，当耶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神要完全成就他地的应许，为他的子民建立一个和平的家园和国度。启示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炎热不再伤害他们，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眼泪的家园。亚当和夏娃被迫因为罪被迫离开的那个伊甸园，那个乐园被耶稣基督重新的带回在地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对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而在幕后，数不清的各国各族各民的人将要在神的国度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以色列的子孙们一同坐席。这是这趟葬礼向我们所表达的预言，对以色列来讲意味深长，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讲同样的是密切关联。但是雅各的众子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这趟旅程的意义，他们当时还不能完全明白。你看他们的眼光更多看到他们眼前的危机，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他们就害怕约瑟向他们秋后算账，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所以他们可能是假借父亲的口向约瑟求情，你父亲为此已先吩咐我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约瑟的哥哥们只看到哦，父亲死了，约瑟会不会报复我们，却没有看到雅各生前的这些安排，整个葬礼向他们表明的神他的作为他的计划。所以他们想出这个很馊主意，想要求约瑟放过他们。 约瑟听了这些话
就哭了。
这是你期待的发展吗？为什么说了这些话约瑟就哭了？虽然约瑟的故事里几次记载约瑟哭了，但是约瑟不是爱哭鬼。为什么约瑟哭了？这里其实很有意思，可以有很多的思考，但这不是我讲到的重点。但你可以想一想约瑟为什么哭。有可能约瑟是因为17年来哥哥们第一次当面向他承认他们自己的罪，当面向他道歉。圣经从来之前从来没有说他的哥哥们认罪之后和好之后再来约瑟说，我要向你说对不起。所以约瑟可能很感动，哥哥们第一次向他承认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向你犯罪伤害了你，求你原谅我。所以约瑟哭了。约瑟哭了也有可能是17年来约瑟一再的向哥哥们表达自己的善意，他真实的饶恕他们，他持续的善待他们，可是17年过去了，他的哥哥们还是没有能够完全相信说约瑟已经赦免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领受从神而来的赦免之恩。而亲爱的基督徒们，你能感受约瑟这时候的心情吗？因为我在教会当中我已经信主也差不多有17年了，有吗？2024年2005年已经19年了。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发现我自己也在我自己身上看到，在教会当中基督徒们常常惧怕和挣扎的一个事情，就是神真的赦免我的罪吗？神有这么好吗？我听到许多的基督徒，听到许许多多的被人得罪也常常得罪人的基督徒，在内心怀疑神是不是真的赦免自己的罪。我们心里常常有一种想法也这样做出来，就是如果我不为我的罪付上点代价，我内心感到不安。而这个代价有可能是奉献，可能是祷告，可能是读圣经，可能是伤害自己，可能是来聚会，可能是来做教会要我做的任何事情。然后我们看别人也是这样，如果别人不为他的罪付上点什么代价，我们就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从小孩到大人，大人只是不敢这样明着说出来，一直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一直在教会当中挣扎于真的有这么大的赦免之恩吗？17年了他们还是不相信约瑟真的赦免我们。17年他们还是觉得约瑟一定会要报复我们。我们可以理解约瑟哥哥们的心情，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一群小心人。可是约瑟没有责怪他的哥哥们，他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或许约瑟的眼泪也让哥哥们得到一些安慰。他安慰他们的方式不是像哥哥们所想的那样谈到自己，继续的向他们保证，哥哥们我真的会原谅你们。约瑟继续做神福音的使者，他把哥哥们引向神，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可以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哥哥们，看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掌管以色列命运的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基督徒们，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 约瑟两次鼓励他们的不要害怕，而且把不要害怕的根基建立在神对他立约子民的护理之上。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将爱他的人得益处。神的意思是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用他的大能的护理，甚至在他的哥哥们有邪恶的意图和行为之下，都能借着这些罪行来拯救许多的人，拯救埃及人，拯救以色列人，拯救全天下。神始终掌管这个世界，掌管人类的历史。神的旨意计划都是美好的。身为神立约的子民，以色列人可以在危机和惧怕当中把自己交托于神良善满有恩慈的眷顾。然后创世纪在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次提到约瑟，约瑟也要从救赎历史的舞台上下来，约瑟也要死了，他也有临终的遗言。约瑟临终遗言的重点在于他两次强调的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他领受了神丰富的赐福，他甚至得以见到他的曾孙。临终前约瑟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的人生走到终点了，但是你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你们的故事还要在神的手中继续下去，因为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再次的强调了父亲向以色列民强调的这信息，以色列的家不在埃及，以色列的家在迦南，这世界非我，迦南才是神应许的土地，以色列要继续等候神所定的时间，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继续遭遇许多的危机，许多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不需要灰心，他们可以信靠至高的神必定成就他所应许的，神必定看顾你。我喜欢英文标准版的翻译， God will visit you， 神会来你家做客，神会来拜访你们，神会来到你们家门前，然后把你们引领出埃及进迦南，来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而约瑟如此强调这一点，他让以色列人亲口启示第25节，神必定看顾你们，因此这是前提，你们就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和他的父亲雅各一样，凭信心不凭眼见行事。我们读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约瑟没有看到出埃及，他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得到应许之地，但他相信有一天这会发生，因为神必定看顾他的子民，而他希望自己成为神救赎子民的一部分。他命令以色列人要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带上去到迦南，他把自己也做成了一个木乃伊。约瑟死了，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画面？如果你胆子比较小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害怕。他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意味着什么？他没有下葬，他没有把自己埋起来，他不要埋在这里，他要等候他的子孙把他带回迦南地再去埋起来。他死的时候还在等，他知道要等很久，但他不在乎要等多久，他知道不管多久，最终神会看顾他的百姓，他会来，他会到访，然后把他们领出去。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就会读到第13章19节，出埃及记，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而到了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二节这样说：以色列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世界，就是雅各从前用一百银子向世界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与这块地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约瑟在他自己的产业上下葬，约瑟的盼望没有落空，他下葬了，而且他如今在坟墓当中仍然在等候神完全成就他在新天新地当中的应许。耶稣在他临死前也这样鼓励和安慰那些忧愁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葡萄汁的那日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三日后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宣告，他必再来，带来充满喜乐平安的伊甸园。今天基督徒活在世上，就好像约瑟和以色列人在埃及停留等候，等候神的到访，等候神成就他土地的应许，在这地上恢复乐园。基督徒们，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被眼前的危机吓坏，甚至放弃了盼望。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岌岌可危，欧洲有战争，中东有战争，东亚也有战争的风声，全球变暖带来各种极端的天气，经济越来越糟糕。今天许多基督徒已经失去了对神国度降临的盼望，许多基督徒可能觉得，哇，这个题目太不现实，让我们活在当下吧。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你也活不了在当下，你只会忧愁惧怕，想出各种各样的馊主意。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第一批面对这问题的人，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新约的初代教会也面临啊。如果你读彼得后书，我们听到初代教会当中有人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和一起出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同样的问题。所以彼得就鼓励当时的基督徒，也是鼓励你们，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又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到了时候神会亲自来找你，到了时候神会按这里的门铃，到了时候神会上来找我们，神必看顾你。God will visit you.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信心有着确实的根基，我们不应放弃对新天新地的渴望。神甚至能使用人类的邪恶战争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位信实掌管万有护理万有的神之上，有一天他要成就他所应许的，将这被罪破坏扭曲的世界恢复，使他的乐园重新临到。到了时候，那位坐宝座的会向我们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让我们祷告。天父，当时候到了的时候，你必定要来找我们，把我们带进荣耀的新天新地，带进与你亲密同行没有死亡和眼泪的乐园当中。求你的灵在我们一切的危机一切的挑战当中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当下的时刻可以忍耐等候，并且深信我们的等候绝不会是徒然。奉我们再来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